我们大家不管是在家的佛教徒，出家的法师，我们共同的学习佛法，我们能够有因缘学习佛法，应该说我们都是有福报的啊，都可以这样说。虽然是共同的学习啊，但是努力不努力，结果还是有差别的呀。这是一点。初开始学习佛法，可能啊，内心里边的想法未必完全呢能符合佛法的本意，但是学习久了呢，从佛法上得到的智慧啊，应该会指导自己有正确的观念。我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就和初开始的时候会有所不同了。我们今天呢所要讨论的问题啊，刚才周会长也说了啊，如何得解脱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，目的就在这里啊。这个有些人呢我们学习佛法想要得神通，看别人有天眼通啊，有天耳通，有各式各样的神通啊，我也想要得神通啊。当然这种目的啊，有这样的目的来学习佛法，虽然不是太合适，但是也好，终究因此学习佛法了啊。可是不是太正确的啊。其次呢，我们学习佛法希望啊消灾延寿啊，希望升官发财希望荣华富贵啊。当然我们有所不足，我们就要有所求，也不能说不对。但是要学习佛法呢，这样的目的啊也不是太合适，也不是太合适哈。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来到佛法里面来的。如果宽大一点说呀，各式各样的想法来到佛法里面来也都好。因为你要一点无所求，你可能不需要宗教啊，可能我不需要到佛教里面来。因为有所求啊，虽然这个求不是太正确，可是因此来到佛法里面来还是很好啊。这个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说呀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想法来学习佛法呢？就是刚才说要是解脱，就是解脱的意思啊。这个解脱这句话呀怎么讲呢？怎么叫做解脱呢啊？这个解脱可以先从比喻来说哈，其实不是一个人呢被另外的有力量的人用绳子绑起来的啊，把我们的手足身体都用绳子绑起来了，我们的活动就不能自由了。但是有了因缘，有了好的因缘的时候，把这个绳子解开了以后呢，我们又恢复自由了，这时候就名字为解脱，就可以名字为解脱哈。所以不是在用绳子绑着，或者困在一个房子里边，那当然也是一样，也是不能活动，也不自由啊，那都叫做戏佛。结果现在呀，有了种种因缘呢，我们恢复自由了，那就叫做解脱。 这样的讲法啊，是从体育说的，佛法的真理啊，不是这样啊。佛法的真理啊，怎么叫做细胞，怎么叫做解脱呢？这个我们的心里边呢，有很多的烦恼啊，我们有贪烦恼，有嗔心的烦恼，有邪知邪见的烦恼啊，有高慢的烦恼，有疑惑的烦恼，有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很多很多的。这个烦恼啊，在我们心里面呢，常常是用主因的姿态啊，来面对世间的一切的，用主因的姿态面对世间的一切的。如果再明白一点说，说现在呀、啊，有出现一个满意的事情，但这个事情不是我所有，啊，可是出现了以后，我的心情就起了贪心。就升起了贪求的心情啊，这个贪心一动起来以后呢，他就是一个司令官了，就随着这个贪心呢，发动出来种种的行为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也是这样的啊，或者出现一种啊不如意的苦恼我的事情，回炉我的事情啊，各式各样的呀、啊、不如意事出现，我心就愤怒。心里愤怒以后呢，就随着这个愤怒的心情呢，去做种种的行动，来处理这件事。所以这个是，这就是主因的姿态，他的主因的姿态来决定处理这件事。那么这也就叫做细胞，因为贪心，因为嗔心啊，因为种种的烦恼啊，使令我们呢、啊。发动出来种种错误的行动啊，使令我们得到一很更苦痛的事情，更苦痛的事情啊。那么、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说呢，这就叫做细胞。你为贪心所细胞，为嗔心所细胞，为贪心、嗔心各式各样的烦恼造成的一种局面呢、啊。苦恼你，你不能够从这苦恼的境界解脱出来，没这种能力。那么这就叫做细胞啊。当然是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呢，我们不知道这是细胞。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，比如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得到初果、须陀洹果啊，圣人是圣人了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。是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乃至到功德圆满的佛，用他的智慧来看我们的时候啊，就说我们是在细胞中生活啊。这个众生呢，为嗔心所细胞，为贪心所细胞啊。比如说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呢，来了嗔心，愤怒的心出现了的时候啊，他愤怒的时候啊。他在可能够在身体上表现出来一种活动、啊、要向对方啊，要去苦恼对方去哈，或者发出语言来啊啊来苦恼对方来的时候，你现在也没有贪心，也没有嗔心，所有的烦恼都不动，你看见那个嗔心在活动的那个人呢、啊，你就会知道啊，这个人是被嗔心所伤害、所细胞。他跳不出来，他不从那个贪心里面跳不出来啊。我们呢、如果是心沉静下来，心沉静下来，反省自己，去观察他人，应该能觉悟到这里。这个嗔心要来了的时候，对自己的伤害是很大的啊。这个中医就是。这个嗔心来了的时候啊，就是木可土，这个肝火一燃烧起来呀、啊，不得了，先伤害胃呀、啊，土是脾胃是土，就不能吃饭了，什么好都要吃的下去哈。那么呢，这个伤害的情形多少天都身体都不舒服，要经过多久啊才能恢复正常？ 先对自己有伤害啊，同时也会对对方也有伤害，也会有伤害啊。我们要知道呀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我们还继续的有贪心，有嗔心，是不要有贪心有嗔心。当然我们的理智应该啊了悟到这里，我不要再有嗔心，也不要有贪心，也不要种种烦恼，会觉悟到这里。但是虽然觉悟了啊，这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一样，嗔心还是会来，贪心也会再来，你做不得主的，你做不得主。这就是被这个贪心嗔心系活住了，你解不开的。你自己不能把这个贪呢像一条绳子似的，嗔心也像一条绳子不能解开，自己明知道不对了也还是不能解开，还是被这个烦恼造成的这种啊苦恼的局面呢所困扰，你解脱不出来。当然呢，一般的就是非佛教徒啊，他要能细心地观察自己，也能觉悟到这里啊。我们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哈，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也，谓之和。啊，这个他是孔夫子也觉悟到这里哈，这个喜怒哀乐呀，这个喜也可能包括贪心在里面，怒就是嗔呐，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他不发动的时候叫做中，发动的时候而能中解，发得很合适，那么叫做合。发得很合适，那就要有理智来控制才可以。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不能够那么适当啊，不应该贪，不应该嗔，而要贪要嗔，那就是不中解了，就是错了。所以这可见孔夫子他知道这件事。这要是我们学习了佛法，当然呢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这件事。我们内心起的烦恼的时候是苦恼的事情，我们应该不要起烦恼，但是做不得主，所以才有这句话啊。这个如何得解脱，要怎么样才能解脱这些苦恼的事情。这个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呢，我的贪心呢是对的，我的嗔心也是对的，只是由贪心由嗔心呢造成的后果是非常苦恼的时候，不高兴，这个苦果我不高兴，苦果我不高兴，想要解脱，贪心嗔心保留，我发脾气是对的，这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说呢，不是这样说法啊。当然是我不愿意有不如意的事情出现，要解脱这一切不如意的事，这个要求也是对的。但是要保留啊造成苦恼的原因，保留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啊。所以应该啊把内心的根，一切苦恼的根本的原因要消除，从这里才能得到解脱。这个法句经上啊，法句经上有一句话啊，有四句颂，说慈心随意转，清照难琢磨啊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啊。这个佛，这是佛说的话，佛是说话，佛是大智慧人的，所以他会说到非常的有道理的话，真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而不是似是而非的，不是这样意思哈。慈心随意转啊，我们现在的哈，能够见舍闻声啊，会分别好坏啊，会观察事情啊，那是那叫做心啊，佛法中说的心意识啊。这个明了心的这个心呢，它是非常的灵活的，所以叫做灵明啊，灵明的心性啊，它非常的活啊，灵活，它要动作，它会有种种的动作， 但是其中有一件事啊，是动作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什么能令你的心会动？就是个欲，就是欲，就欲令你心动。要不欲的时候心不动。所以这里边呢、啊，眼前出现一些很多很多令人啊欢喜的事情，但是你心里面不欢喜，就什么事没有，一点事情没有，心就不动。要是你心里一欢喜，你心就动了。所以这个欲啊，是心发动的一个缘由，一个缘由哈。但欲各式各样的欲啊，各式各样的欲，违背了你所欲，你就愤怒。所以这个愤怒与欲也有同样的有直接关系的。如果没有欲，那就什么事没有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曾经啊开始诸比丘啊，这些比丘随佛出家以后。修修圣道，要听佛说法。啊、佛是大智慧的，善巧说法，能明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智慧的性事情。佛说呀、啊，这是外边的，啊，外边那个七树金箍多园呢，周围是树林子啊，很多的树啊，很多树，有绿荫的房子。有一些棵树砍掉了，偷走了。那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？我问这个朱棣就，朱棣就回答说：“这件事我没什么感觉，他偷走就偷走吧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那佛说：“如果你穿的衣服、你吃饭的钵啊被拿走了，你心里怎么样？是最不可以。”不可以，因为这样不可以，我要穿衣服嘛，你衣服不能没有衣服穿嘛，啊，这丑陋的身体没有衣服是不可以了，哈、啊，我说天气冷了，没有衣服穿也不可以啊，我只用这钵吃饭，你没有钵我怎么吃饭呢？是这不行，这不可以。这是啊，佛就进一步的问这件事啊，这是要把你的钵。把你的衣服偷走了，你为什么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呢？啊，那是树叶子，或者那个树林的拿走了，你心里不在意。这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比如说，这个要请佛开始，给佛告诉我，佛说呀，就是因为有欲啊，你对你的衣服、对你的钵呀、啊，有爱欲，有了爱的关系。要是你拿走了，这爱就是反对的啊。如果是那个树被拿走，你对那个树没有爱呀、啊，所以他砍掉了拿走了，你也不在意。啊，所以说，比如说是我的父母是我所爱的啊，我的哥哥弟弟、我的姐姐妹妹、我的好朋友都是我所爱的。要是他们呢有了病痛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心里就痛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你对他有爱。那些没有关系的人，他有病的哈，他倒霉了，心没事，就什么事没有，就是因为你对他没有爱。要是我们对父母也没有爱的关系，假设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父母有病的，你心里也不感觉什么，是不是？我看是这样的。这么说呀、啊，我们这样说起来呀、啊，这是个问题呀、啊。从这里呢，会感觉到很多的问题。那么，你要因为有爱就有苦，因为你对他爱了啊，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心里就苦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有一天到一个村庄里面去，那个遇见一个老农夫啊。农夫就对佛说呀、啊：“我这个牛很好，对我今天呢、啊，给我生产呢、啊，说明我呀、啊、生活没有困难，解决了很多的问题，我很欢喜这个牛。”佛说、啊：“你要欢喜这个牛，你这个牛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苦，你就会苦，因为这个牛丢了，你心里就不得了。 那这是一样的，说你爱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又破坏了，那就不得了。假设你要没有这爱，没事没事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件事里面，佛这样讲也啊，佛这样开示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应该明白了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？我们不高兴的苦恼啊，是由自己的爱、由自己的欲来的，是由自己的欲来的，由自己的爱欲来的，爱欲来的。自己要是没，你要想解决这个苦恼呢，就是心里不要有爱，不要有爱。自然什么事没有啊？比如说我买了很多的股票，现在股票大跌的不得了，心里不舒服。我根本没有买股票，它跌了我心里也没事。你看最近就是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啊，就是因为自己的爱欲，才自己有苦。而我们的想法呢，因爱欲才有乐。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我们没有想到苦恼也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如何可以卸除一切苦啊？明白点说呢，就是要从心里这个爱欲，从这地方干，解决问题。从这个地方解决问题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的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就是我内心的世界、啊、虽然有爱欲，有种种的嗔心，有种种不同的心理活动啊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就是外边的世界，我要改造它，使令它满我的意，这个只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任何人都办不到，我们普通人办不到，就是说有大权力的人呢，他也是办不到，任何人办不到啊，办不到就是不能得解脱，不能得解脱。要想要得解脱，还是要从自己的心开始解决自己的烦恼才可以。但是我想，我先不说、啊、怎么解决，我先回答一个问题，回答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说是。一切的苦恼啊，是从自己的欲，从自己的爱欲引起的。那么佛教徒就应该不要有爱，对父母也不要有爱，兄弟爱、姊妹爱，一切一切都不要爱，这是何道理？这是何道理？何道理？当然，我们佛教徒，我不知道你们。啊，以前想没想到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但是，当然这个问题也会引出很多问题。就是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这个，我再解释哈。要是从像我刚才这样讲啊，佛教徒应该是没有人情的，一点人情味没有的，对任何人都是没有感情的。可是你要仔细说呢，对父母也没有感情，兄弟们一切这些人家有恩爱的都没有感情，对其他人也没有感情，一视同仁，完全都是一样的。应该是这样的哈，应该是这样子呢。这件事对不对？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哈。说不同意应该是对的哈。你叫我不爱父母，这是不可能的哈。这是对的。但是啊，佛法里面我们在。原文是读佛经的时候常会说佛大慈大悲呀、啊，佛是大慈大悲的。这个慈悲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和爱也是爱，也是爱呀、啊。但是他没有用那个爱字，而是用慈悲。啊，我们平常说慈能以乐，悲能拔苦啊，就是 一切人，是我父母也好，是我的冤家也好，在这个呀，在这个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里面流转呢，都是有苦恼，很不得安乐。不但那佛菩萨呢，就来救护你，使令你安乐，不要有苦恼。这时候就用这个慈悲两个字来形容这件事，而不是用那个爱，不是用的爱。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爱是，我父母啊有病啊，我心里面不欢喜啊，我要请医生来这个治疗的病，把病啊治好了，身体恢复健康，这也是离苦得乐吧？啊，也可以说是慈悲吧。但是我们的心情呢，又不是这样子。对我父母是这样，别人的父母啊，那是不管好了。那这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的爱呀，是很狭小的。诸佛菩萨这个爱呀，是广大的，没有界限的，没有界限。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我们这个爱有点眼无性，就是我的父母才可以，这里面就有点不公平的，是我的我才爱，不是我的我不管。所以这个因为有恶的这种想法，就会有种种的问题啊。说是这个，我们说是啊，这个旧时代啊，这大天下的皇帝，总会是有很多书生啊，帮他忙的，会说出了很多美丽的语言。救市民于水火而得业绩啊，说是你的你才要的老百姓，所以把你打倒，救啊来救护这些安乐的一切的人民，可以说这么话。实在呢，也有可能，多少也会有可能的。实在来说，就是我呀，我要做皇帝呀，所以要打倒你，主要是这一点。这老百姓苦恼啊，救护老百姓的苦恼是那点是真的吗？自己做了皇帝以后啊，一样是要苦恼老百姓，所以说的话都不诚实啊，不老实的。所以换一个字样来说呢，我们一般人说的爱啊，是眼目的爱。佛菩萨慈悲心是清净的爱，是这个差别。要这样讲呢，佛法还是主张有爱，不是主张没有爱，不是要清净，是这么回事。这样你同意吧？这样你同意？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就是用的名词不一样，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。像这个这话说的是容易说，我要清净的爱，不要这厌恶的爱，你这句话说就有效吗？还是没有效的，是无效啊。说你没有效，照样还是眼无的爱在活动，清净的爱是很难活动，不容易活动的。不容易活动，你的苦恼还是继续会有。啊，趁心一样是要发动起来，啊，还是会杀。啊，有权利的人他要杀就是这个杀，虽然为之奈何呢，就是有这些事情。你如果是有按佛法的善恶因果的道理来说，那将来是有后患的。杀盗淫妄，你又说谎话欺骗人，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对方啊一时的愚蠢糊涂受我的欺骗了，他搅过来的时候他能饶了我吗？所以人的冲突啊纠纷啊是没有完的呀。今生啊是福德大的人，福德特别大的人呢，以前造的罪业啊，有可能潜伏在那里不动。但是你的福德也还是无常的呀，也是要变的呀。过一时期福德就穷尽了啊，这个罪过的力量就出现了。以前造过的罪业，现在都要清算的，都是要清算的。所以这个苦恼是没个完的呀，你想得解脱不可能的。所以从佛法上的道理来说啊，如何得求得解脱，如何得解脱，怎么样才能得解脱呢？你说是从外在的苦恼的事情把它消除了，我就得解脱了，这是不能的。还要从自己的内心 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才能真实的解脱，才能得解脱的。我现在又想讲一个故事。我是年纪大了啊，记忆力不是那么好，记忆力不好啊。但是心里也行，想一想也不至于太坏。我说个故事哈，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为大众说法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狮子。来了狮子，这狮子来了以后，就是卧在旁边。也听佛说法，佛这个时候看见这个狮子来，你说是四句话，四句话：不眠者夜长，不眠者夜长，见者游行长，不明达正法，欲得生死长。说这么四句话，这是在法性，也是法性经。我刚才说啊。我那句话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释哈，不要着急哈。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们忘了没有啊？此心随意转，清道难琢磨啊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我就用这四句话解释这个题哈，如何得解脱哈。现在我说这个四句哈，就是不眠者夜长，这是里边的一小节哈。不眠者夜长，我解释一下，就是睡不着觉的人，失眠了啊，经常讲夜间很长，夜间的。一个是他那失眠一下子就睡着了，一是睡到天亮，大家讲还不够，还再睡一会儿。那么就是不眠者夜长，睡不着觉的人呢，就感觉夜间长啊。倦者游行长，这个疲倦的人呢。在走路的时候疲倦了，就感觉路太长，还没走到，还没到，就是会长。当然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坐车，那也不同意思，就是在都是在啊，用脚用腿来走路的，这种是多数这样的哈。是倦者游行长，这里边有一个意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故事讲的长了一点哈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成道以后，他出家成道以后六年，才回去看他的父亲，看他的父王。回到那里去以后啊，这个父净饭王啊，看着啊，是围绕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，看上去啊都不庄严，就是这个相貌啊。好像都是很瘦啊，又很黑呀、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因为佛出成道以后，在王舍城各地方说法，那些人都是外道出家的，都不是佛教徒，都是外道修苦恨的人。因为太阳晒呀，都脸都晒得黑黑的，吃饭也不正常，所以人都很瘦。很瘦，这种人看上去像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特别庄严的。但是围绕佛这些弟子啊，就是看上去是不相称。然后这净饭王就对佛说呀、啊，说是啊，这个唱的这六种啊，就是王族啊，这都是富贵的人家，这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白很胖的，长大了相貌都很庄严的、啊，很美的。叫他们下命令，叫他们出家。因为只有一个儿子那不用，要两个儿子就得要有一个出家，一共有500多人出家。出家了以后啊，这个佛的祖国是迦毗罗卫国，是靠近舍卫国，也是靠近这个尼泊尔的一带地方哈。舍卫国过去就是叫是摩揭陀国，就是王舍城那一带。那么佛就命令了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就是教导这500个十种姓啊，500个王族的这些年轻人呢， 到王舍城去教导他们修行圣道，离家远一点，不能离他家太近哈。但这是那个是过去时代呀、啊，古王就是无上的权威啊，我下令你出家，你就是这样出家，父母是不能反对的。是这样的体育，但是佛也就是谁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些人出家以后，你原来是王子，他王子他出去啊、大旷野各那种郊区啊去游玩去，是坐车去的呀，不是垂水走路的呀。那么现在出家以后不能再坐车了啊，在寂静的地方住，到城市里去乞食，徒步走的呀，徒步走啊，所以就感觉路长。他以前是不习惯走路的，现在感觉他长。那么睡不着觉，你感觉夜长啊，就是这些事情。这两句话呢是陪衬的来的，主要是后边两句，就是不明达正法，欲得生死相。你要不通达佛法的话呢，你的生死苦就是很长的。这句话就是指这个狮子说的，这个狮子来佛边来听法，指他说的。他有什么问题呢？佛当时这个狮子来的佛边听法，当然有必须问，这个狮子怎么会这样子？老佛边卧下来听佛说话，他不会是耀武扬威，还是要咬人？没这种事情啊。那么那这佛就解答这个疑问，就说，说是在这个批复师父的时候，批复师父的时候，这个狮子在那个时候是个大婆罗门，大婆罗门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很多的婆罗门的孩子跟他读书的人，啊，国王都称他为师啊，现在可以说他可能大学教授了，就是很有身份的、啊。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的跟着这个人呢，他听说毗卢师佛出现世间呢，为一切众生宣扬真理。他这个有学问的人呢，你讲什么真理，我去听听，好，是这么意思哈。那么他就来了，来了以后，当然是很多人在那里集中精神的听佛说法。他来没来，大家不知道。不知道他来没来呀、但是他这个人，这个婆罗门的这个读书人呢，他向来是受人家尊重的呀。好，到哪个地方，连国王都尊重他嘛。其他地方当然都是尊重他，名气很高啊，他都尊重他，大家都会站起来向他问候啊。但是现在到这个毗卢师父这来的时候，大家没有睬他，大家还注意听我说法，他心里就愤怒了。这些是有智慧的读书很多啊，结果他就是不是佛教徒、啊、没有得成圣道，就是苦恼人、啊、我们会说啊，这你很有身份，要佛来看都是身份凡夫，都是苦恼人、啊、所以他就心里愤怒呢，就说出了一句话，说什么话，出家人呢都是剃光头的、啊、哎呦，你这些秃驴啊，不懂得礼貌，就是骂我们出家人这么一句话，他心里一愤怒呢，这个事情听实际上嘛，听毗卢师父说法的也是也听不来的啊，也听不下去的。实际上嘛，就不说呀、啊，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业障，不要心里面不要介意这件事，心平气和的呀、啊，听毗卢师父说法是能得圣道的。但是有这一念的嗔心一起来呀、啊。不但没得圣道，他死了以后就做狮子了、啊、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，经上说有多久呢？91个劫，就是一句话制造91劫的生死，制造91劫的狮子的果报。这狮子我看生活也不是太好，我看狮子啊，生活你抓他一定要吃活东西啊，那么容易，有的时候得到，有时候得不到，也是很苦啊。狮子与狮子有问题啊，就受了91劫的苦恼。那么今天他来见释迦牟尼佛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：“ 他今天能得圣道，那还很少有这件事吧。这个出生能得圣道不是很多，唯有云呢容易得圣道，出生很难。但是佛说了，这个是他现在能得圣道。这件事呢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这个生死的苦恼啊，啊，我们放蒙山其实是华严经的，要一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的，这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创造的，你不能怨天尤人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佛教的理论呢，和天主教、基督教和回教都不同。我们不佛教的理论呢，不相信有上帝。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自己创造的。你的遭遇很好，也是你自己创造；你遭遇很苦恼，也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但是这个苦恼也好，安乐也好，都是无常的，不是永久的，是这么回事。我现在呀，讲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哈。我小时候读书啊，在私塾里读书，我是乡村的孩子啊，不是城市，城市是有官立的学校，我是读私塾，这个老请个老教授啊，教的四书，一开始当然读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读这个书，后来就读这个先读《论语》，先读这个上德义啊，下德义，有孟子、大家中也读这个书。读书，这老先生也是给我们讲嘛，啊，小儿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但是我那时候小，笨，讲了半天我也不懂。有朋友自远方来，有什么乐的？又不是太明白哈，所以很多事都不明白。但是现在年纪渐渐大了啊，又回想以前，有时候到书店里看书，哎呀，又有四书，又会买一本。买一部回来也愿意读，读心里面有事情的。发家孔夫子相信有天，孔夫子相信上帝的呀，有这个事情。以前他读的四书都是背的呀，老先生你背不下来，这都是最大的呀。结果我不知道孔夫子相信天，就是天也可以名字为上帝嘛哈，是相信上帝，不知道这件事。出家以后再读四书啊，哈，孔夫子相信上帝，相信这个事。但是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孔夫子没有说明白，没有具体的说明白。不像天主教、基督教说上帝说的比孔夫子说的明白，说的多了一点，但是还没有佛教说的更清楚。但那个其实完全是不同的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啊，学习佛法的人，相信了佛法，然后要学习佛法，学习了，你还要有个耐心，但你要有点恒心的呀。我听不懂就不听了，那你很难学习佛法，要有耐心的，然后才明白什么是佛法。这经上啊，有的时候很简要的几句话，一切为心造。这句话能听得懂吗？不一定会明白，但是有细心的人就会知道，心里细致一点也会明白多少。你比如说是这个汉朝的初年哈，秦朝的末年，秦始皇他垮台了哈，秦朝的末年的时候，就是楚霸楚汉相争这个时候，汉相争，我们不要说佛法哈，我们会感觉到楚霸王的帮助楚霸王打天下的人少，这个有智慧的人少，这是一个范本。刘邦呢，很多的有智足智多谋的人很多，有勇有谋的人非常多，所以这两方面对比起来啊，最后胜利就是刘邦。失败了是楚霸王，楚霸王是有勇而无谋，所以失败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上看呢，都是自己创造的呀。 不过楚霸王刘邦啊，他也不明白，他说是他提三尺剑呢。刘邦说提三尺剑呢，打个天下是天也，是天地。楚霸王最后也是啊，是非战之罪的，就是天是这样安排的，也是这样的意思。这可见我们中国古代，你看那个文王周公啊，武王有病了，武王有病了，周公向天祈祷，祈祷他的病痛好了，如果要命尽了的，把我的寿命给他一点，给他。这件事啊，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的书上有这件事，周公是这样一死的。